තස්ස භ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先解答问题，然后才我们才讨论佛法。假设有两个人同时持戒，一个有机会犯戒，而因为有持戒关系而不犯；另一个没有机会犯戒而持戒。两个人持戒都没有犯戒，请问这两个人的功德有何差别？一个有机会犯戒，他不犯，那他，有两种情况，当一个人有条件可以犯戒，他可能升起想犯，可是因为他守了戒，他不要犯。那么那三种 Virati 可能就会出现。正语、正业，或者是正命，看是哪一种。如果是语言的，他就是正语；如果是行为的，他可以杀生，他不杀。他可以杀，他不杀；他可以打得赢，但是他不杀。正业，他那个耶稣的心，那个耶稣的心所就升起。他动念，他可以，可是他没有他耶稣的收敛啊，那种是很好。或者是因为惭心愧心，因为他想我守戒了，我惭愧心啊，他就起惭愧心。那么因为有惭愧心，他不犯。所以那个是他的功德。但是也有一种情形是他一开始连动念都没有，连犯的念头都没有，他本来就是他守了戒，他也不想犯，他也不会要犯，也有可能。那是更高层次，他是自然，他本来就清净。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出果圣者或者是阿罗汉，他那种不犯戒是很自然的，是他本来就是不会去犯的，他也不需要有业束，他就是不需要业束，就是不会犯。所以也有，当然另一种是心里已经没有污染，他自然就不犯。即使是有条件犯戒，有因缘犯戒，有因缘可以给他犯戒，可是他自然就不会要犯，他也不需要业束。那个当然是更高层次的，那个是在水明里面已经断除那个烦恼，那他就不犯。一种是他有那个潜质会犯的，可是因为他守戒他不犯，因为他守了戒他不犯，他有那个业束力惭愧心，正义正业正命，业束收回来啊，那种那也是一种功德。至于哪一个功德大小，这种东西很难这样子去比较，我们只能讲它的种类不同。那另一种是没有机会犯戒，他没有机会犯戒是 untested， 还不知道，不知道他睡眠里面的魔鬼有多少，我们不确定。他没有因缘犯戒，他也就守到好好，可是也是有很殊胜的功德。这个在我们的菩萨本身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我们的菩萨的孩子因为跟着那个菩萨能修行，从小就没有接触过女性，他的心很清净，他的心可以清净，一样是清净心，虽然他不是英雄式的清净心。英雄式的清净心就是遇到考验，遇到挑战，然后呢他不犯，还是被诱惑他不犯，那种是英雄性的清净，英雄式的清净心。当然你可以讲那是很好，可是在出苦海的条件来讲，不管你英雄还是不英雄，只要那个心所是这么样的品质就可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菩萨的孩子，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清净心，因为他没有看过女人，从小到大就是跟爸爸长大， 然后他爸爸跟他说，世间有一种众生，一种人叫做女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会很会引诱你的，很美很优秀很什么，你要小心。然后他也听了，他只是记住哇，他女人的特征，他爸爸还跟他讲，女人的特征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他就是哎呀，可是他就是没有见过，他不知道。可是单单因为他一直修定，他的清净心，他从来没见过女人，他的清净心可以强到，强到什么程度？强到那个萨嘎地色的椅子热起来啊！当然那个地色也不是很有法的地色，不是每一次的那个萨嘎都是那么有美德的。那一次那个萨嘎讲，哇，这个是不是动摇到我了？他的美德竟然让我的椅子热起来，我都坐不稳了。那不行，我再找个人来毁掉他的戒。他就找一个，他去找找找找找找。他找的时候，他都是看因缘，看过去有谁跟他有一些因缘，可以处理掉这个修行人，就是我们的菩萨的孩子。然后他就找啊，找到一个很美的仙女啊，这个仙女这么多美丽的仙女里面，就只有他有办法解决他。好，就跟他讲，我要你下去破他的戒。啊，那个仙女一直就不要，拜托不要。不行，我要你去破他的戒。那仙女要国王，天王教导他，乖乖他就去。啊，过三年的时间，然后他就引诱那个菩萨的孩子，然后就当然就是印度舞了啊，亲近他一下，又跑一下，啊，靠近他一下，又跑一下，然后弄得他的心里很焦虑啊，他讲兄弟，哇，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好的人，你这么美，这么吸引人，这么优秀，你真的是很好的兄弟。他不会知道这个是姐妹啊，他讲这个是兄弟啊，啊 ，brother， 你怎么闹？好像拿一个亲近他啦，摸他啦，什么啦啦，然后这个 brother， 结果他就给这个 brother 迷惑了，不是 brother 啦，是 sister 啊，可是他叫 brother， 迷惑了。然后三年里面呢，你没有那个时候他爸爸过世了，他爸爸过世了，他自己一个人修行，没有人教他怎么，他就是糊里糊涂的，然后定也没有，什么定都没有了。可是他也不管，然后要拜神啊，要供奉的一些东西也从来都没有供，神坛那边也完全没有人去处理，修行人都会去处理，他就三年里面都不处理。突然间有一天三年，他突然间醒觉，天哪，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然后这个神坛没有人照顾，地没有扫，什么东西也没有，就只是跟这个兄弟混在一起。他就想起，这不是兄弟，这是我爸爸讲的女人，可怕的女人啊！他就这样子想的时候，他就醒觉了，然后就在那边自言自语，他没在那边讲，很懊悔。然后那个天使一看到他懊悔，也不忍心。他本来就是一个清净的出家人，如果没有遇到我的话，他是好好的。现在他懊悔了，他就跟他说对不起，他就跪下来，做了他的妻子了啦，可是跪下来就求原谅，真的对不起，我这样子。对不起你破了你的戒，现在我想要，既然你已经懊悔，你也醒觉了，我想回到天上去了。然后就好，他就讲你回吧，他知道这个是他爸爸警告他的。他三年后才想起他爸爸讲的话，哇，你看那个兄弟几厉害。所以呢他就那个天使就飞回去，那个天王讲，你做得很成功，很好，拜托你不要再称赞我，你要什么奖励我现在就给你。我什么奖励都不要，如果你允许我要给我一个 boon， boon 就是给我一个 奖品的话，那就是或者是一个承诺的话，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永远永远都不要让我去污染一个清净的修行人，因为他知道不好很罪过，可是他是亡命，他的命令他就没有办法。可是他跟他有宿世因缘啊，这个在佛陀时代的时候呢，那他这个是他的妻子，他也是他，然后这个丈夫跑去出家了，然后一直给那个妻子，一直在想那个妻子，然后佛陀就讲这个宿世因缘，过去你就是为了他三年呢，你什么定都掉到完，然后三年你都迷惑，讲，可是佛陀每次讲这种菩萨讲这过去世的因缘的时候呢，往往会勾起他们的记忆。勾起他们那种醒觉心，然后呢，那个比丘就用功修行，就会解脱。所以啊，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啊，就是说， 一个人呢、啊，就算是他没有被诱惑，没有被挑战，可是他如果是清净，就是清净。不要管那个清净是英雄式的清净，还是清净。总之，只要他不犯戒，他就是清净。所以你不需要尝试跑到考验的地方来考验自己，看我自己啊，我这样子我的戒比较不需要。因为只要这样子清净修，叮叮叮叮，我如果能够有一天跳出苦海，成就圣道圣果，也就断了烦恼，也就够。所以佛陀没有要我们怎么去成为英雄，所以不要去比较。有些人讲英雄式的比较好，英雄式的是比较能够满足我们的虚荣心，这样可以。当然佛陀的美德是英雄式的，当然佛陀不是英雄虚荣心，可是他的美德是好的时候你考他，他也是这么好，不考他，他也是这么好啊，这样子是最好的。总之我们守戒不要去比什么因缘来，是怎么样的因缘之下我们就守戒就对了，也不用自己去找机会考自己，也不需要。所以没有机会犯戒守戒也很好，有机会犯戒守戒，英雄式的守戒也很好。不管怎样，能够那个戒能够帮到我们成就定成就慧，那就好。人们常说做了善事有功德，所谓的功德是什么？功德是我们那个善心事善心所它留下来的业，那叫功德。我们一升起，我们一起善心去完成一个善事善心，帮助别人布施守戒，那个就是我们的行。那么那个行一生一灭之中留下来的能量就是业，那些好的业就是叫做功德，能够让我们得到好的果报的叫做功德，会带来果报的叫做功德，会带来解脱的叫做波罗蜜，就是这样。功德跟波罗蜜有什么不同？波罗蜜是能够一股这种功德能够让我们朝往解脱，朝往体证圣道圣果涅槃啊，那个是波罗蜜。那要成为波罗蜜的话呢，要第一你要发愿，愿这个一当灭不娘阿斯瓦开亚王火土，一当灭不娘尼巴那斯不觉火土，愿这功德让我断烦恼，愿这个让我体证涅槃，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你不要有那个贪爱，不要有我慢，不要有邪见，我见我执我慢都要消除。如果有这个贪爱，它就污染，也不可以讲它不是波罗蜜，你发愿可是它就污染，它就污染啊，它就不是纯正的波罗蜜，一般一般这样子。所以要成为纯正的波罗蜜，我见我执我慢，那个自我啊我慢啊那些不要，然后而且要发愿啊，不要有邪见，在做的过程中前前后后都不要有邪见，然后要有那个愿力，都是很单纯，只是要解脱，那个就是波罗蜜了。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好的错的，最后还是做了，请问这是邪见相应还是邪见不相应？你知道这是不好，但是还是去做，这个可能还是有一点执见在里头，就是有些时候还是有邪见，有些时候没有邪见，不能这样子确定。有些时候是那个见解其实没有巩固，真正见解很巩固的话，通常是知道可是不会去做，可是知道还要去做，那他只是他通常都有穿插，一下子邪见，一下子有一些正见，你告诉这个是无常苦无我的，可是你又埋头又去追求了，在追求的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潜，通常都潜伏，还有那个我，还有那个心念，还有那个贪求那些东西，然后贪的时候通常也是有邪见的成分在里头，通常通常，但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有些时候他贪，可是那个时候没有邪见，还是慢还是什么，这个还是可以。所以很难这样子判断，很难这样子判断。但是通常如果他清清醒醒的知道这是错的，如果知道的够透彻，通常是不会去做的 他只是有一时之迷惑，所以那个心念里面是穿插，一下这样，一下一下这样，一下这样。可是如果准确的，他没有邪见，可是他犯错还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他如果是，比如说他嗔恨很强，他嗔心起的时候也不可以讲是，他也未必，他知道这个杀人是不好的，可是他知道杀人是不好，可是他还有那个，他才继续做。如果是因为嗔心为动机，他就有我，他那个我也是，所以这个过程中都是有很多复杂的那个因缘在里头，对，复杂的因素在里头，所以他可以前后又有贪求生命的，贪求要满足自己的那个心，然后后面又有嗔的心，那么那个贪的过程中又有邪见，又有没有邪见，这样子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单单这一个过程里面，很多很多心路过程都会升起，很多心路过程会升起，它不是这么单纯的心路过程。可是在作恶的时候呢，在做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它是它可以在想的时候，这个不好的那个时候是邪见不相应，它没有邪见。可是等下做的时候，那个就是另一个过程了。所以这个东西很难判断，不同。如果有人造了干扰别人打坐不好的业，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有干扰到别人，没有动机也不是故意的，这样有没有算造恶业？其实通常是有时不够正念，不够智慧。我们不敢讲造恶业，但是呢，从一方面来讲呢，它是不好，就是没有发挥智慧，没有发挥醒觉心，没有发挥正念。对，如果一个人他常常没有发挥智慧，没有发挥正念，其实你可以讲是好还是不好，他不会，那个业不会让他带来什么恶的果报，但是他不会带来什么很好的善报。可能他以后他打坐的时候糊里糊涂，他人家也不是有意的，就是撞倒他还是什么，也有可能，那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没有那种他没有那个功德，谨慎的功德还是什么，所以很难讲，这些不够好。你讲一个人他做事不用智慧，不用正念，你讲是不是他没有伤害什么人？可是有些时候就是不能成功啊。那有些人，最近有人问我，为什么有些人读书读得很辛苦，都考不好成绩，都不能够理解。有些人一下子就可以理解，很简单，他有累积智慧的功德，然后他有累积智慧的功德，他很快啊，他就很快明白啊。没有累积智慧的功德就笨笨一点啊，有伤害到别人吗？没有啊，可是就是笨笨啊，就是没有这么智慧啊。你讲是善业恶业，对吗？也就是读书比人家慢啊，人家读书很快，他也没有什么恶啊，可是就是慢，很理解力很慢。那你讲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不好啊。如果从这方面来讲，你不要讲他恶业，但是就是不好。有智慧的人就在生命里面得到很多好处，没有智慧的人生命里面很多好处得不到，那你就天天看到人家得到好处你得不到，人一起读书他就是考得好成绩你就考不好，那你讲是好还是不好？你要讲是恶业也可以，其实他不是什么恶业，就是读书都不是很好，也不是什么恶业，只是善业不够好。所以善业不够好有些时候也够苦的，很苦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行善不只是不造恶就好，我们还要很多很好的善业。犹豫不决的心是什么？那个犹豫不决心啊，有些时候就是如果有疑就是疑咯，对吗？犹豫不决，然后犹豫不决的心有些时候就缺乏那个圣洁的心所，阿迪摩卡缺乏，这样咯，也未必是坏啊。有些时候如果是疑，疑惑啦，如果是疑，如果只是智慧型智慧的疑，疑有两种，一种是智慧，这个是还是不是，那个不是疑心所，那个不叫做疑心所，可是那个是你可以讲是疑，可是它是智慧，这个对还是不对，去问去探究，不明白还保留一个问题问号，那个不是疑心所，疑心所是迷惑的心，哪不是判断是还是不是，迷惑迷茫是不是都不糊里糊涂不清楚啊？那种是疑不善心所，如果是智慧的那种东西不是，要明白。 然后如果只是在做决定的时候心还在善，可是因为一时之间不够果断，可是心还是善，我要去帮人，可是我要帮好还是不帮好，不果断，不果断，他可以是善心，可是他没有阿迪摩卡那个心所，不能够确定，就是不果断，可是心是要帮人，可是要帮的心不果断，他不是恶心，他是没有阿迪摩卡，这样子而已。哦，所以要了解这些，将感兴趣，以后直接看里面，这个是比较好一点。哦，好。第二个问题 ，If now I am facing some difficulties in my work, could I make a wish that I can overcome all the difficulties that I am facing now? I will do some donation to the Hermitage. 啊，就是说，现在我遇到什么困难？如果我发一个愿，如果我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呢，我就会布施给道场。If I can overcome all the difficulties I'm facing now, I will do some donation to the Hermitage. My dilemma is, it seems that I have expectation and the dana that I wish to do is not with pure heart. 那我的矛盾，我的困境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做呢，我的心不清净，我有期望。On the other hand, I'm thinking that it may cultivate my merit so that I will have good merit to overcome my difficulties. 从另一方面来讲，我觉得这我也是在累积功德，以便我有功德去克服我的问题。I really feel guilty and do not know how to balance myself. Hope 尊者 will help to guide me. Thousand appreciation. 差多差多差多 OK 啊，他可是还有感觉到心里面有一点罪过，这样子哈，师父，我应该怎么样来维持我的心？这种情形呢，就是啊，我如果是我克服我的问题，我就要说布施，这是有一点条件啊，但也并不是说不好。有些时候啊，看你的心态。像我说，我知道有一对兄妹，年纪小小，大概是9岁跟8岁，妹妹小1岁。然后当他妈妈病重的时候，他们发慌。没有人教他，他们两兄妹自己跑到佛前跪在那边，两兄妹在那边求，他们亲口跟我讲的，我们求啊，佛陀啊，请你保佑我的妈妈，一定要能够好起来啊，不要死啊，如果妈妈不死的话，这次如果真的好起来的话，长大了我们会出家做你的儿女啊。当然后来他母亲真的好起来了，然后那做哥哥的就有点发慌了，惨了惨了，我发了这样大的誓在佛前，那以后怎么办啊？我要出家，哎呦，想到剃头来就要哭了。后来两兄妹还是出了家，但是妹妹现在还是这个出家人，那哥哥就还俗了。然后因为有后悔，其实后悔的那个功德，后悔的力量都是比较差的。如果不后悔的话，那个心力会比较好。后悔那功德就损失了。所以你讲好不好？这么纯的心，真的会感动天地的。真的会感动天地的，如果这小朋友这么纯真的心，没有人教的，自动自发来到佛前，那只来为自己的母亲，是孝心，你不可以讲他是贪心，他是孝心，所以他的心整个过程是很美的。但是有这个期望有一个问题，你期望而且做很多条件，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我就不要布施了，那有些时候是错见呢，因为有些时候你布施这个是交换，你的布施的功德都还没有建立起来，你就要求多多，其实很多人都有犯上这个错误，其实是不好，功德都没有加你就要要求多多。另一种人他是布施了先，他布施了然后他发愿愿这功德帮助我解决问题，没有错，这本身没有错，因为当我们很艰苦的时候，我们希望多一点资源，多一点本钱去解决问题，没有错，错是错在那个期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布施，它只是一个条件，它只是一个因缘，可能一个助缘，可能还不是主要的因，是助缘。所以你有那个助缘没有错，可是一样好事情的完成，一个问题的克服，它有种种因素，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种种因素在那边牵引着很多很多的因缘。那我们现在注入的只是其中一个因缘， 可是不注入不是更不好，注入一个因缘，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是因缘是不是现在成熟还是未来是成熟，你也不知道，这个很难掌控，只能够发愿希望而已。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有带着错误的见解，没有因缘的智慧，就想哦，他一定要成，可是如果不成呢？因为其他的因缘不符合怎么办？那道行就灭了，那怎么办？以后行善的行就没有了，天地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神，没有什么，没有因果，没有菩萨，没有护法，没有圣者，这个世界啊，如果是起这种想法呢，那就很可怕了。本来没有造这个，没有做这个善行，没有这样子发愿，本来还很单纯，可是因为这样子发了愿，反而一结果不如自己所愿，反而从此就失去了信仰，是自己毁掉自己的信仰，因为是错见，自己的错见让自己毁掉信仰，这是不好的。所以他就那个发那个愿的时候，已经埋下了一个不好的炸弹在里面，他就迟点等待爆发，这是不好的。真正的智慧是因缘的智慧，我现在注入一个对的因缘，我的愿也是一个因缘，我做的功德也是一个因缘，那么我越苦，我更加要累积更多的力量，以更多的善法，更多的功德，希望我有更有力量，更有善法，更有功德，希望能够更好的度过难关。可是如果真的过去的恶业真的那么严重，或者就是有一些因缘完全失去掌控，那就算了，可是不会后悔，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我所发的愿都是善的。真正有因缘智慧的人，不管结果如何，他只管做，他做功德，他发愿没有问题，可是他不要为了那个果去烦恼，结果如何没关系，我的心。所以你要知道怎么这一类的答案呢，其实很简单，时时刻刻你的心念拿对就对了，很简单而已。如果你懂法的话，懂因果懂业的话，你就是每一个当下的心念要拿对，心念不好拿错。也没有讲这个人做就对，这个人做一定也对，这个人这样子做就对，这个人这样子做，因为其实表面上一样子发愿一样子做，可是心态可以差之毫厘，色之千里。一个人他可以这样子发愿，可是他的心就是清净的，他的结果什么好不好他也不痛苦。另一个人这样子发愿，他的心穿插了不清净的成分，然后那个结果出来他痛苦，不如所愿的时候他痛苦。所以不是每一个人这样子发愿，他的果报他的后果都是一样的，不一定。所以要知道怎样好不好，看自己当下的心。所以最好就是修到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心，起心动念，那个过念，那个动过程，那你就很清楚看他的来龙去脉，他的连那个关系，以后你就会很明白这样子的心念，这样子的结果，这样子的反应，这样子的后果，那你就知道。所以最重要的是不要管这样多，时时刻刻一直起清净心就对，起清净心就对，这样子而已。当然有些时候起清净心结果还是不好，因为智慧不够，也有的。比如说你去帮人家，你一定要你很认真的去塞咖啡给他喝，可是他就是不喝咖啡的或者是你塞一样东西，就是人家健康不允许他的，可是你一定塞给他，你好意，可是那个好意没有用智慧给人一个不好的东西，这也是有些时候会不好。那种不好不是因为你的恶念带来的，不是恶业带来的，是智慧不足善行不圆满所带来的，也有的所以是这点要明白。所以总而言之，第一，至少心念要拿对，心念拿错当场就错了，心念拿对结果对不对还要再看够不够智慧，符合不符合自然界的法则。如果对自然界的法则不够符合的话，也是很苦。像我看到有些学生就是一直横冲直撞，我要行善，一直做一直发愿，一直做一直发愿，可是没有用智慧就是他就是很卖力，闭起眼睛，然后拿着机关枪一直烧一直烧，我要烧，可是就是没有看清楚那个红星，一枪打下去那个箭要射向那个红星，他就是闭上眼睛乱射，很卖力，很善良他心一直要达到目的，很奋斗，很卖力，很勤奋， 可是从来都不看清楚那个目的在哪里，那个目标在哪里，符合不符合自然界的法则，是不是有东西挡在我的前面。如果有前面挡在前面，你这个东西不可以的。可是有些人他就是不用智慧，所以看起来就是做了很多善行，做了很多卖力很努力的事情，可是结果一直不如他所愿，永远都在奢望。为什么呢？他不用智慧。你讲是善业恶业，他做了这种好事好心好心肠，是善业还是恶业？不用智慧是善业还是恶业？那你们自己想，他不是什么恶业，最多只是浪费了很多子弹，浪费了很多箭，是恶业还是善业？也不可以讲他是善恶，因为他的心念是善的，他的心念是真的是好的。我要帮人啊，我真的送给你倒咖啡啊，我真的是给你什么、啊、可是完全不符合你，他也不去想，他就是不用智慧、啊、可是那个心念是善的，他是布施的心，可是不用智慧、啊、也有一些这种情形也会带来未来带来很多的果报，可是那个果报来的时候，你就不能好好的消受了，不能够快乐，不能达到你要的，不如你的心所愿，那就很痛苦。所以不用智慧还不够，世间不只是好心就可以，还要用智慧才能够了生脱死。不只是好心，如果只是好心就能够了生脱死的话，那我告诉你，佛都不会叫我们这里这样卖力的去修戒定慧。好心还不足够，还要有智慧才能够断烦恼，才能够了生脱死，才能够得到生命里面的一个快乐。所以要快乐不能够只是好心，如果是只是好心就可以很保证你的未来，那我们何必将辛苦来出家来奋斗，就是要破除我们内心的缺乏智慧的层面。你不只是好心，你闭上眼睛走上悬崖你一样摔跤，不管你好心不好心，你还是要睁开眼睛看得清清楚楚，你还是要清清楚楚看清生命的来龙去脉，因果法则，那你才会找到生命的出路。记得这一点。好，既然两个问题讲完了，给大家一点分享。最近我们的导师宝和禅师在台湾成功大学给了连续3天的课程，那当然那是一个研究会，还有很多学者，很多大学的教授，很多不同的大学的教授都集合在那边。然后呢，就在那3天的课程里面呢，那最后一天的时候，大家很多很多人很踊跃的发问题，因为每个对这个教法对生命的真相都很感兴趣。当时出席的人呢，有些是研究生死学的，生跟死，生死学；有些是研究心理学；有些是研究宗教跟科学的那些关系，都在研究。然后他们就问一个问题：怎样借这个禅修，或者是佛法，来医病？因为现在的人很关心健康医病，然后呢，那我们宝和禅师就给回答了，他说佛法可以医病，而且呢佛陀要医的病是彻彻底底的给大家医病。什么是病？宝和禅师问什么是病，基本上两种病，身体的病，心的病，对不对？身体有病，心的病。身体的病是什么？身体的病是什么？你看我们的身体，它会老，然后当然有疾病来的时候，有那种细菌啊，什么感染的时候啊，又有身体的种种的病。当然也有一些是业障病等等，苦不苦？非常苦。在我们的第一部经，佛陀第一部经是转法轮经，转法轮经里面讲到这个第一个圣地，佛陀就讲 Sankhitena Panchupadana Khanda Dukkha， 简言之，五蕴就是苦。为什么？因为它生灭生灭无常。所以因为这个生生灭生灭生灭一直生灭，它无常，它没有给你一个安全感，还是在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它苦，这些都是一种其实它都是一种一直都不安稳，一直都不安，一直都是处在苦相之中，身心都是如此。五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色是什么？色思色身，内在的色，外在的色法，物质现象。但是我们佛教讲的色还包括这个光，光也是属于色法，所以它不只是一般的物质现象，一般然后这个是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心了。受想行是心所，是比较受想是特别挑出来，行是指其他的心所，所有的心所，事是我们的心事。这种情形就好像水跟水的状态一样，有水就会有水的状态，水的状态就好比是心所，水就好比是心事，这样子来看就明白。好，受想行识就是明法，我们讲明法，精神状态，是色思色法，就是物质跟精神状态了。这些都是病，都它有病，因为它在生命，它在苦中，只是你知道和你不知道而已。那么心的病很多，只要有贪嗔痴有烦恼就有病，身体老病死，会死的。当然我们讲死还不只是不只是指舍身了，不，一般的人看到的是外在。可是心有贪嗔痴就有病，而且只要是那么你一这样子看的话，五蕴五取蕴五取蕴直取，因为我们有直取，我们叫五取蕴，舍受想行识，只要还在这个苦海里面，它就是苦，它就有病。只有一种情形，你要跳出苦海。所以佛陀要给众生，给我们解决的，要医的病，是彻彻底底的医。只要我们还在这个轮回里面，我们怎么会没有病？只要我们还想要轮回，我们怎么会没有病？那个无明爱取贪爱就有病。所以佛陀要医病，佛陀是大医王，他要医的是彻彻底底的医病。好，佛陀用什么方法医病？还有什么方法医病？四圣谛。什么是四圣谛？苦即灭道。什么是苦当然苦有很多种种种的苦，种种的苦，爱你喜爱的跟你离开分离，你苦我们就苦。我们要的我们不喜欢的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苦。我们要得到得不到，求不得苦，这些都是苦，生老病死都是苦。但是从最根本来讲，五蕴是苦，五蕴就是苦。我们有这个受想行识，它一直在生灭，一直生灭生灭，那种生灭的压迫性，那种真相就是苦这个层次讲的苦是走进行苦的了苦有三种苦苦就是每个人都知道的看得到的苦，坏苦就是你现在还感觉到很高兴很快乐，可是这个快乐这个高兴会过去，它潜藏着那个本性，就是变幻的本性，所以那个是苦，坏苦。Viparinama Dukkha， 然后接下来那种生灭的现象压迫性就是 Sankhara Dukkha 辛苦，所以 Dukkha Dukkha Viparinama Dukkha Sankhara Dukkha 三种苦。哎呀，我们都要了解，都要了知这些苦，没有了知这个苦，你不可能跳出苦海。佛陀要我们解除痛苦的方法就是亚他布达娘的达斯能如实知见，当我们如实知见生命的真相，我们就可以跳出苦。好，
我们第一个要如实知见的就是苦圣地。那在苦圣地里面最重要就是这个五取蕴的真相要看清楚，不是一般人，我设法我也知道，你看到这个身体设法心我也知道，我知道我也生气我高兴，不是正粗浅的了知，要看到究竟真实法，不然你不会了解五蕴。设法是什么？我们的身体，如果讲这身体外在也是别人的身体外在，我们讲美啊，很好啊，这个人长得很帅啊，这个人长得很漂亮啊，在台湾很多人喜欢讲帅啊、美啊、漂亮啊，但是呢他到底来他的本性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无数的最小最小的单位粒子组合而成，这个叫做卡拉巴色聚。然后每一个色聚最小最低限度都有八个成分组合而成，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那我们要看到这些真相，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真相，我们不了解苦圣地，我们不了解这个色法。我们讲我们懂，但是我们不懂，我们只是追求外在的东西，我们去执着一个人，执着自己，执着别人，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清真相。看清真相，它真正的真相，它都是在刹那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当然还有眼睛色等等，在生灭，非常快速的生灭。这个我们要看清楚，这是我们的修行。因为看清楚就会超往色方，它就会达到快乐，法的快乐。所以我们要得到快乐，我们要看苦啊，这个很特别的方法。很多人这个世间的人是他要得到快乐，他不要看苦，他逃避苦啊，这个不是快乐之道，不扎实，因为他经不起考验。真正要得到快乐的是要经得起考验，要看清楚苦，好设法，还有明法。我们要看到种种心路过程，种种的心路过程，我们每一刹那的心事。比如说如果平常我们，比如我们有你在听法的时候，如果你现在有感到欢喜心，听到法很高兴啊，我能够听到佛陀的教法啊，很高兴啊，如果你带着欢喜心，你带着理解的心、智慧的心去听，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心那个时候升起的，在那个造业的心里面，一个心路过程里面有七个树形心里面，每一个心事，那一个每一个树形心心事有34个明法，有智慧，有喜悦，有乐受，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那你要看的是究竟明法。才叫做了解这个明法，了解什么叫做苦圣地。这个是初讲，不是细讲，细讲还有什么不同的秘籍要打破。那这个你们暂时到这边，那么就是要了解这个真相，叫苦圣地。那什么叫做苦因圣地？极圣地是什么？苦因，苦因是什么？这些苦它不是偶然的，它有它的因缘合合而成，因缘合合而成。比如说我们投生的第一个刹那，结绳是一升起的时候，它也有设法，那个设法是业所产生的，过去的业所产生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苦，我们还要知道苦因，不能够只是知道这一世。那么第一个刹那升起的那个时候，那个名设法，那你要知道它是怎么产生的，过去这个要知道，所以要看过去式，过去式的因素导致这一世的因素，这个要看。如果你投生做人，你的明法那个结成是不是33就是34，是明法要知道这个它怎么产生，过去临终的时候临死的时候，那个什么业导致你这一生投生做人，肯定是三业不是二业等等，那个无名爱取行业，这些都要看的，过去式跟这一世的那个因果关系我们要看，这个叫做修，要了解它的缘起然后我们投生的时候，第一个刹那的时候升起的30种设法要懂， 啊，它都是由什么？三种，一种性根识法具，心生识法具，身识法具，那个要看清楚。然后它的因，因果因果，这个要看清楚。那我们才可以了解他们的因，过去的因是什么？都是我们无明爱取行业。什么是无明爱取行业？比如说你说啊，我来世我要投生，那我要投生做女人，要投生做男人，要做一个怎么样怎么样？那么错知有一个女人男人，这是错知，这个是无明。想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是贪爱，不断的想要那个贪爱巩固，在重复在巩固的时候，这个在执取无明爱取。那你在做你发这个愿还是你有这个倾向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可能累积某一种善业，供香供花什么给佛啊，那个是你的善业，供花给佛陀，给佛像，给佛陀，那是你的善业。那个行，你起那个心，那个三十四种名法，或者三十三，如果你是供的时候，你的心很舍心，三十三，然后他那个升起的时候，他就是，你的叫行，然后一生一灭，那个心路过程一生一灭留下来的能量，我们叫做业，啊，这五样东西决定我们投生，这个要懂。怎么要知道？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医完我们的病，彻彻底底的断我们的烦恼，那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是缘起，这个是苦因。我们修缘起就是要了解苦因，那个就是，这个是，起生地。那么其次呢，苦因不只是如此。啊，那你可以讲，有的人你简单在《转法轮经》里面讲，贪爱是苦因。欲的贪，有贪，无有贪，这些，可是，在阿毗达摩里面，会讲得更仔细。其实，所有让我们会轮回的善业跟不善业，全都是属于苦因。因为你累积很多善业，累积的时候，你的心是想啊，我要得到未来要有财富的人。从一方面来讲，从彻底来讲，它其实也是苦因，因为它让你继续的投生。只有当你发愿我要体证涅槃，你做善事的时候你要体证涅槃，而那种善业它是导致你跳出轮回的善业，因为你的愿是这样子，你没有说我还要再投生做什么人，你只我要成就涅槃，一当灭不娘阿斯瓦盖瓦诃都，一当灭不娘尼巴那萨巴觉诃都，然后你的心整个业，你累积善业累积功德的时候，你的心整个是要跳出苦海啊，那个不同。如果不是的话，那你累积善业，可是你还想要投生，还是苦因。好，所有的让我们继续轮回的善法不善法，全都是苦因。这个我们要懂。那这个苦跟苦因，就是我们观禅，我们在这里修观禅的那个目标。修观禅其实就是要修去了知苦地、苦和极深地。修了为什么啊？希望要体证灭，灭有刹那的灭，还有究竟的灭。每一个时刻在生灭生灭生灭，因为我们呢无明，无明灭，行灭，行灭，事灭等等，这个一个一个啊，那种是刹那开始你知道，哦，这个因为这个没有了，这个就没有了啊，这样子。可是到最后它要彻底的熄灭，彻底的熄灭也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烦恼彻底的熄灭，一个是五蕴彻底的熄灭啊，这是我们在这里修法就是要修这些。开始的时候烦恼的熄灭有很多个层次，然后你成就出果圣者，出果的圣道，虚陀的圣道，它就断了，断了一些烦恼，断了疑惑，断了那个我见，错见邪见，断了还有那个什么戒禁取见，错误的修法，对错误的修法那个错见，那个也断掉，不会知道，肯定会知道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修法，不会掉进错的修法，不会去做错误的修行。简单讲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圣道又会把我们的贪嗔减少，第三个圣道欲界的贪完全断除，嗔恨心忧伤恐惧完全断除，那个是第三个圣道。那么 这也是一种灭。到最后真正的所有的烦恼灭尽，阿罗汉圣道断除一切的让你再继续投身轮回的那个烦恼。因为一有轮回就有病了吗？你继续轮回怎么会没有病？一定有病。那我们只要继续轮回，我们就有病，有烦恼就有病。所以阿罗汉圣道断除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病的因完全消灭到完。在那个时候我们要继续的轮回，假使说我过去有造过什么恶业，它已经不能够起作用。因为你阿罗汉烦恼灭尽过后，他可能还活一段时间，如果是出家人，如果是在家人，当天他入灭。那么如果他在 入灭过后，五蕴就不再轮回。可是他不是消，不是说死永人，有些人说这是永恒的死亡，错，这不是这样子，他是永恒的快乐。可是这个是体证过涅槃的人他才会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那无论如何，佛陀很清楚的讲，五蕴阿罗汉就是你们在圆寂或者是阿罗汉死去过后，他不再有这个五蕴，不再有五蕴就没有条件让那个业，过去的恶业头升起，对，就完全没有苦，过后就再也不再有苦。好，那么这个是第三个，圣谛灭圣谛，这是简单的说法。然后接下来就是第四个，第四个圣谛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我们现在做的八正道，我们在行这个八正道啊。八正道到我们到如果是在正悟的时候，圣那个果道智跟果智的时候，我们可以称为八圣道，那是圣的。不仅一般上翻译成八正道，好，无论如何没关系。八圣道是什么？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明、正清净、正念、正定，基本上就是三学戒定慧。正语、正业、正命，正语是什么？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讲废话那些。当然，这个要我这是一种训练。正业，你要守好善自己的业，五戒不要破。五戒，居士要守好五戒，出家人要守好出家人的戒。正命，要有正确的行业，不要那种破五戒的行业，不要去找贩卖人口啊，卖酒啊，卖那种武器啊，卖毒药啊，伤害人的东西 那些就是不正命，正确的命。那么通过我们在修禅的时候，一开始我们跟师父拿戒拿了，然后我们把它守好啊，这个时候呢在修行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是属于定学。正精进，当我们在修看阿那巴那看呼吸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累积我们的正精进，烦恼不升起。正念，我们在修的时候，这个是生念处，观呼吸是生念处，从那边开始。接下来还有受念处、行念处、法念处等，这是我们修四念处培养正念。然后正定，正定呢在这个大念处经里面，佛陀是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是一种中等的一种教学法，就中间其实进行定也算是这个一部分，在清净道论里面有记载。然后还有那个无色定也是属于正定的一部分。那么基本上定，所以这个八正道还有接下来还有慧学、正见、正思维，这是属于慧学。正见最主要，有正见就破除刚才讲的那个我见、身见、怎么断见，人死后没有轮回，这些全部要破除，人死了就没有轮回，这些也是错见。所以我们要有正见，然后正思维，我们要把那种残忍的心、残忍的念头要放掉，嗔恨的念头要放掉，贪欲的念头全部要放掉啊。当我们这样子走的时候，修这个八正道这个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培养这个戒定慧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走向这个灭苦的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你看那些小朋友蹦蹦跳跳很开心，可是我们想我们曾经也经过，也这么走过来，可 可是今天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老了多少？每年我们都在老化，很明显的都在老化。你看那些老老的，比较年纪大的，你看到小朋友的时候，你也会想，以前也这样子走过来。可是有一天，我们就要面对生命的真相，生命的病，轮回的病。那这个病只有靠师兄弟可以吐出来。今天你们让小朋友来这里短期出家，其实做父母的实在是给孩子最宝贵最宝贵的礼物。你给他读书啊，这些都是好，当然是需要，未来要给他读个大学，这些都是好，可是都不是最宝贵的礼物。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克服生命里面的病，彻彻底底的克服，只有师兄弟，只有这是原始的教法，跳出轮回的教法。今天你们给他们这个机会，年纪小小就给他们来守戒，从现在的孩子可以守五戒、守十戒出家，是多么殊胜，非常非常殊胜的事情，真的。所以你们应该感到很庆幸，你们在做一个非常非常对的事。也许你现在健康的时候不觉察，可是等到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面对生命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才来醒觉，这太迟，有时候懊悔不及。我们要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有智慧，真的，佛陀很赞叹年纪轻轻就会来出家的人，年轻出家是受佛陀赞叹的，当然短期出家也受赞叹，种这个美好的种子。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孩子，看到你们带孩子来给他们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在想，我真的在心里面深深的杀戮，也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看到生命的病，让我们做一个像佛陀、像悉达多太子一样的智者。悉达多太子怎么样？他没有等到那个病灾难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不需要，他在他还很幸福的时候，享有着很好大家的崇敬，做一个很好命的王子的时候，他只是看到老人，看到病人，看到死人，他只是问我会不会如此，会，够了，够了，他的心就很强的要去寻求跳出轮回的那个方法，那条路。这种叫做好命的，这种我们叫做佛陀比喻成那种只是看到那个马鞭，或者是看到那个赶马的那个东西，还没有真正碰到他，他就知道了，我要跑，他就想我的主人要我做什么，快快，不用等到人家来，苦难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苦命的是打在身上都不跑啊，那个就是苦命，就是说等到自己病入膏肓的时候，到了很严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才来醒觉，才来想我要寻找法，要寻找真理，这个就是太可惜了。真正让我们学习像悉达多太子一样做大智者，只是看到而已，原来生命会老会病会死，我也会老会病会死，那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好好的寻找这个答案。真的，如果我们真的有心，我们真的把这个四圣谛看成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最殊胜的事，最重要的事，那我们不会有第二种想法了，什么都不要想了，要把这个看成最重要，我们肯定找得出时间，我们肯定牺牲得起，我们肯定付得起。可是如果我们付不起，那就是我们没有在我们心目里面心目中这不是最重要的事，可是它真的是最重要的事。今天我们还想去混一混，可是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相，我们会老会病会死，还有什么苦难不能忍受？如果为了这个四圣谛八正道，还有什么苦不能忍受？还有什么代价不能付出呢？所以这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最宝贵最宝贵的礼物，是佛陀给我们最宝贵最宝贵的礼物，也是我们给别人最宝贵最宝贵的礼物。希望大家 知道你们在做什么，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好好的珍惜今天我们所有的机会，体证四圣谛八正道的机会，灭苦的机会，不要错过，错过就太可惜，太可惜了。世界上有智慧的人都懂得把握机会，不懂得把握机会的人就会错过机会，就是没有智慧。那我们不要讲我们出家人遇到佛陀这么殊胜的法，连世间的人他们都懂得珍惜机会，只是他们珍惜的是不同的机会而已。当中国的领袖邓小平面对着中国当时的苦难，这么多人饥饿，吃都不够，食粮食都不足够，那个时候他要推动改革，他号召整个国家的人民要改，要开放，要发展经济，要给人民吃得饱。他讲要把握机会，我只怕我们没有把握机会，错过机会可能一晃就过去很久很久，你不知道几时还有这个机会。哇，我那时候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都觉得哇，看他讲那个把握机会，我都觉得很震撼。世间的人只是为了世间的福利都会这么认真的把握机会，那我们呢？我们是佛弟子，面对佛陀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宝，四圣谛八正道的宝，跳出苦海的宝，彻彻底底医好我们人生的疾病的宝的法宝，如果我们不懂得把握机会，那我们实在是太无明了。他们要把握的是世间的机会，发财的机会，致富的机会，我们要把握的机会是跳出轮回的机会，那是更宝贵更宝贵的机会，得让我们记得给自己这个机会，好好把握自己所拥有的这个机会，也给我们的下一代这个机会，让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努力，然后这一个宝贵的短期出家的机会，你们做家长的真的做了一个很珍贵的布施给你们的孩子，也希望你们的孩子会珍惜，也希望你们自己也会拿出一个榜样来好好的珍惜这个四圣谛八正道，修学四圣谛八正道的这个机会，结下这个宝贵的法缘的机会。然后我祝福大家平安快乐祥和，也祝福我们的小朋友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僧团的下列们的带领之下，能够好好的种下一个未来让他们能够跳出苦海，跳出轮回，了生脱死的一个宝贵的种子。然后也希望做家长的能够以身作则，能够实实在在的来修学这个法，跟你们的家庭的成员一起同步前进，这将是一个至少在你还不能够像我们一样把整个生命奉献给三宝的时候之前，至少让你的家庭成为一个美好的佛教家庭，让整个全部家庭成员都一直这样子的倾向于四圣谛八正道。OK， 好，愿大家最终都能够圆满你们所谓的善心愿，消除一切的贪嗔痴，培育圆满你们的戒定慧，最终都能够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最终都能够体证圣道圣果涅槃。好，我们大家一起简单的听了法愿，回想一下，大家我念一句你们念一句啊，因为很多新朋友这个意思是愿这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的烦恼，愿这个功德成为我体证涅槃的助缘，然后也把这个功德与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这功德涵盖了你们听法的功德，在这里要来出家的功德，送孩子来出家的功德，你们自己来到来的道场结法缘的功德等等，种种的一切的善法都是功德，然后我们发愿呢，把这功德发愿让这功德让我们不是让我们轮回，如果我们没有发愿，可能这个 或者我们的心还想做这个功德要得到世间的成果，那么我们还是在这个功德虽然是造的是好，为了让我们在苦海里面会继续的至少会活得更好一点，但是呢从我们会在苦海里面继续轮转的角度来说，它还是一个苦因。可是如果我们发愿，愿这功德让我断除一切贪嗔痴，让我能够体证涅槃，那么呢这些功德呢就不会是苦因了，它就会导向灭苦的一种因缘条件呢。所以好，然后带着这样的心，让我们每一次行善都会如此的发愿，愿这功德让我断除一切的漏，一切的烦恼，愿这个功德让我体证涅槃，然后再把这个功德跟众生分享。好，大家我念一句，大家念一句。一当灭本愿，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一当灭本愿，尼巴那瑟，巴切尤河都，玛玛本愿巴嘎。Sabba satanang bhajema te sabbe me sama punya bhagam labantu sa